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费扬与团队同工们联合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在1320台播出。我们的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欢迎您与我们联络。
各位听众过年好，欢迎您收听世外桃源星期五午茶节目，我是费扬，北京的二山子。今儿个节目一开始，我再次给您拜年。拜年的话不怕多说，人家也不烦多听。在正月十五元宵节以前，您就把这好话都挂在嘴唇上，没问题，见人就说，这就是大吉大利。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黄河二丫，我也在这给您拜年了。今年拜年的话特别多，特别好听，可是我一直接不下来，我背不出来，说出来不好听，但是你知道我从心里边希望大家牛年非常的牛气。
小儿呀，你过春节这一走，放假一回家，上星期把我一个人给撂在节目里头了，哥们儿从心里头还真有点孤单。好多听众朋友们都问小儿呀去哪儿了，还有一位想你想的过分了，问是不是过春节的时候别人找不着鸭子把你给烤了，烤糊了，烤焦了，人家心里都纳闷啊，要不然你怎么没影了呢，飞到哪儿去了。
哎呀，过春节嘛，我就回家了嘛，去看看丐帮的其他朋友们。我自己一直寻思，在你的节目里有我没有，没多大关系。
嘿，打住，没多大关系。哥们儿，您现在在我们这儿分量大了，可以说是举足轻重。您这一过节撒丫子就走了，把我和听众朋友们撂在这儿，孤单呐！你听了上次的节目没有？我在空中电台里当着各位听众向你道歉赔不是，说以前我笑话你、讽刺你、挖苦你，全都是不对的，今后一定改正。当时说这话的时候还真是诚心诚意，眼泪都快掉下来了。
真的，二傻子，你向我道歉还在电台里边。
可不是吗？不过我今天一见了你哈，我觉得我要不挖苦你，不挤得挤得你，我心里头过意不去，觉得我会对不起你这小样。哎，你瞧你那德行，快快过来把鼻涕擦擦，你看都红了，风吹的都皴了。
哎呀哎呀，二傻子轻一点，很痛很痛。
疼什么疼，别动。我跟你说啊，上个星期我做节目的时候，哥们儿我这鼻子也堵了，鼻子一不通气儿，说话也囔不唧唧的，这不是又加上想你吗，我就叫我是北京当边二山子，为的就是纪念你，因为有你这么一好朋友，这是我一生的福气。
真的，二山子你又骗我了吧，你又拿我开心。
哪有人一边清理着你的脏鼻涕一边和你开心的，我跟你说我真喜欢你。本来上个星期我是想借着拜年这茬儿哈，讲福啊讲祸呀、这些事儿，结果我说着说着说成朋友了，因为就是想你这么一朋友。可是你呢，这家伙又靠不住，说走就走，说没就没，不像主耶稣才是我们最好的朋友，最靠得住的朋友，最愿意诚心诚意与我们交的朋友。
是二傻子，你怎么能拿我跟主耶稣比呢？他才是最好的朋友。
你这家伙就是这样，说起话来什么道理都懂，而且还净说那对话，大道理属灵的知识一篇一篇的能白活着呢，可做起事儿了你怎么样，你自己说说你怎么样，我能信得过你吗？你靠谱吗？
二傻子对不起了，听众朋友们对不起了，我还是在学习嘛，我想有一天我会像主耶稣一样做你们的好朋友。
你看说话又来了，这家伙就是说不了错话但又干不了对的事儿。行，你先去拿温手巾把脸捂捂，闷一下，熨开了，洗干净，抹点咖喱油什么的啊。这小家伙你别说，他这一回来我心里头还就踏实了，操心是挺让人操心的，但还真的挺可爱的，是个可交的朋友。上周的节目我说过，人一生要是有一两个好的朋友啊，交得起的朋友，信得过的朋友，那是你一生的福气。那位问了，你这句话是哪儿来的？这是圣经上的话吗？ 这句话不是圣经上的话，这句话是我说的，但是这句话是有道理的，而这些道理也能在圣经当中找到根据。您要是喜欢圣经的话，您找对节目听了。二山子今年的段子少不了给您念圣经，您听准了，我这说话就给您念一节。旧约圣经传道书第四章第十节是这样说的，若是跌倒，这人可以扶起他的同伴，若是孤身跌倒，没有别人扶起他来，这人就有祸了。怎么样，多好的一节圣经。你要是跌倒了，你的朋友可以把你扶起来，你的朋友要是跌倒了，你就可以把他也扶起来。朋友是你的帮助，也是你帮助的对象，这就是福气。要是一个人啪嗒跌倒了，自己又站不起来，旁边又没人扶你，因为没交朋友啊，干什么事儿都独闷啊，那你这人就有祸了。有祸是什么？就是有灾，就是倒霉，就是没福。没祸就是有福，有祸就是没福。这几天过年啊，咱都得说好话，说这吉利的话，说有福的话。上个星期五咱做了俩段子，说的就是福啊。圣经上这个什么样的人有福得福的秘诀，我一下给您列出来好几个呀。咱今天还得接着讲这福，但是我们要换一个方式，我们不说什么样的人有福了，我们说福的反面，怎么样就会有祸。你把这祸躲开，哎，你就是得福啊。您说他是不是这么个理儿？福与祸是相对的，福的反面就是祸，祸的反面就是福，这两样不能同时存在。你要不信您查字典去，新华字典，反正我学中文的时候这就是唯一可以查的一本字典，商务印书馆1980年在北京出版的新华字典。您查福字127页第二个字就是福，那解释叫一个简单。福跟祸相反，完了，您觉得不过瘾，查这祸字儿，祸灾难苦难跟福相反，完了。您看见没有，有祸就是没福，有福就没有祸。有朋友能够真心的帮助您，你摔倒了把你给拉起来，这就是福。一个人那儿自己瞎挺着，要是自己摔倒了还不承认自己摔倒了，有人伸手要拉你，你还不起来，死沉死沉的还拼着命的往下坠，把别人给拉倒了，那你就是祸害，你祸大了。你旧约圣经耶利米书17章第5节是这样讲的，耶和华如此说，依靠人血肉的膀臂，心中离弃耶和华的，那人有祸了。神是咱们的天父，他和咱们家父不一样。咱们肉身的父亲，在你小的时候，年幼的时候，希望你依靠他，但当你长大了，成人了，过了18岁了，他希望你能够独立，不再是他的负担，慢慢学会依靠自己。因为人是会死的，父母不能照顾供养你一辈子，你必须学会自己照顾自己，自己依靠自己。不但如此，你还要成为别人的供应，你自己的孩子要依靠你，生你养你照顾过你让你长大成人的父母到时候也会依靠你。可是咱天上的父就不一样了，他是永生的神，他不会老也不会死，所以人在他面前永远是长不大的孩子。起码人生在世这多少年，您这一辈子在神的眼中你是没办法靠自己的，只能靠他，换句话说是应该靠他。懂得或者学会了靠他的人那是有福的，靠着自己瞎正蹦的那些就是有祸没福。咱这打个不太恰当的比方，这位说了您的比方都不太恰当，不过这我也没办法，我这不是就是千方百计的绞尽了脑汁想让您明白吗？所以您听听我这比方对不对。您看啊，这人都是神设计的，神造的，那他是咱们的创造者，咱们理所应当的要依靠他。你不依靠他的话，那你依靠你自己，不是说过不去日子，是日子难过。比如一辆汽车，它之所以牛，是因为设计和生产它那个厂家牛， 如果您买一辆汽车，一开出来就把所有的牌啊、标志啊全都给拔了，与造这个车的厂家一刀两断，而且不承认这辆车是那个厂家造的，用这辆车的时候还不按说明书上的规矩来，自己靠着自己，或说是凭着自己的感觉，想怎么来怎么来，什么保修啊、检查呀、加油啊、换油啊，全都不照着规矩。这样的话，您说您这车是增值还是贬值？这辆车是麻烦越来越多还是麻烦越来越少？这问题不用我回答，不过活到现在我还真没见过一位这么跟自己的车过意不去的。其实人呢，就是一辆车，上帝就是造你的总工程师，他是你的天父。刚才那段圣经就是告诉你，你要是依靠他，你有福。这个道理说的哪儿都不难明白，可是为什么这么简单的道理好多人又不明白呢？您听马太福音第十八章的第七节是这么说的，耶稣说，这世界有祸了，因为他将人绊倒，绊倒人的事儿是免不了的，但那绊倒人的有祸了。您说什么是绊倒人的？那就是人所行道路上的障碍物，一块凸出来的石头，一个长起来的树根，一个挖下去的坑，要不就是有人专门在那悄悄的拦了一根绳子。反正不管怎么说，您遇到这事儿，啪嚓嚓绊倒，走不了路了，不能再往前行了。说到这儿，咱又想起来刚才念的传道书第四章第十节那段圣经了，若是摔倒了，这人可以扶起他的同伴，若是孤身摔倒，没有别人扶起他来，这人就有祸了。您一人行路，或者说您一人行山路、行夜路，咔嚓摔倒了，摔了个半死不活的，没人救你，你倒霉；有同伴救你，你有福。可这段圣经说，这世界有祸了，因为他将人绊倒。什么叫世界将人绊倒啊？你说谁不是在世界里边生活？你在哪儿待着都是在这世界里头，所以你一生下来您就啪嚓嚓了，已经被绊倒了。因为这整个全世界它就是倒着的，你一出来你就趴在人堆上了，它不是一个人把你绊倒，是整个这世界把你给绊倒了，你能不倒吗？倒在这儿您还觉得挺好，为什么呢？因为大家都躺在这儿，都不往前走，孤鹰孤鹰的一大堆人在这世界里头，觉得就应该这样，没有什么路好行，自己倒着或者是把别人也绊倒，那就是生活的目的地啊，谁不倒啊？你看哪个人不是倒着出来的又倒着回去的吗？这不是有话说吗？站着不如坐着舒服，坐着不如躺着舒服，躺着就是倒着，倒着还挺舒服的。所以这整个世界当中所充满的就是一个巨大的谎言，他把所有的人都绊倒，让他们远离神，不相信神，不认识神，甚至否定神的存在。他们不知道人生的道路乃是回天家的道路，他更不想让你知道回天家的道路现在已经开通了，神的儿子救主耶稣基督就是那一条道路。所以这个世界要千方百计的把所有人都绊倒，找不到耶稣，找不到这条路。这位问了，
这世界不是挺好的吗？多美丽呀，绚丽多彩的，你怎么非说他要给我们绊倒，跟我们找这么大麻烦，跟我们这么过意不去呀？
嘿，哥们儿，您说的不错，世界本来是好的，因为天地间万有都是神为人所造的，他就是要借他手所造之物，让人人都晓得他的永能和神性是不可推诿的。但是您听听这段圣经，听完以后你就知道为什么这个世界现在被神称为是有祸的了。新约圣经最后一卷书启示录第十二章里边第九节和第十二节是这样记载的，圣经上说，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他被摔在地上， 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所以住天和住在其中的，你们都快乐吧。只是地与海有祸了，因为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就气愤愤地下到你们那里去了。您听听，您听听，这儿有一位在大能的神面前战败了的、打输了的、气急败坏的魔鬼，带着他的众使者一同被摔到了地上，那也就是咱们人住的地方。您说说，他能不让神所爱的人、神亲手所造的人倒霉吗？遭殃吗？有祸吗？当然会啊，他打不过神，他就来糟蹋人。他让人有祸，不仅是恨人呐，他乃是抵挡与仇恨造人的神。就像两个人打架，打输了那位还不服输，他阴损坏，为了要报仇，他就折腾人家的孩子。他不但要杀孩子、毁孩子，他更要迷惑孩子。他让他仇人的孩子不认他爹，甚至要让他恨他爹，蒙蔽欺骗到一定程度，让这个孩子根本不相信他爹的存在，让这孩子行出来的事儿、说出来的话，处处的都那么的与他爹的性情相反。这就是如今魔鬼撒旦在地上的作为。他靠着他掌握罪与死的权柄，又借着人因怕死愿意做死的奴仆的软弱，他用尽了一切的手段掳落人心、蒙蔽人心、欺骗人的灵魂。所以圣经上说，这世界有祸了，因为他将人绊倒，他要让人找不到回天家的路。人为什么要回天家？回到神的身边，因为在那里没有魔鬼的权势，没有罪与死。那咱们怎么才能回天家？怎么才能脱离魔鬼撒旦的权势？您再接着听新约圣经启示录第12章第10节和第11节当中所说的话。圣灵启示使徒约翰说，我听见在天上有大声音说，我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并他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因为那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已经被摔下去了。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这话是什么意思？那就是魔鬼不但被摔到地上，他在这儿欺哄人、杀害人，他另外一边还向神说呢，你造的这些人根本就是最终的，他们就应该死，我可以折磨他们，他们虽然是你造的，但是他们并不认识你，也不承认你，更不相信你，你造的这些人就是一群废物，他们永远也回不到你那儿去了，因为他们都有罪，罪的代价就是死，这是你自己说的，所以你造的人全都死。您听听，您听听，这就是魔鬼一天到晚在神面前对你我的控告，对全人类的控告，特别是对那些敬畏神、信主之人，想要得救、追求天国与永生之人的控告。你说这魔鬼，他可恨不可恨？他讨厌不讨厌？他一边在地上迷惑、毁坏与杀害人，另外一边还给人一天到晚的打小报告，在正直公义的神面前控告人，特别是要控告那些想脱离罪恶与死亡捆绑、要追求永生与真神的人。你说咱当人的还有救没救了？因着有罪的缘故，咱不能得见神呢。罪人见了正直公义荣耀的神，咱还不马上就刺啦啦了，变成灰了。咱要是想靠着自己的行为讨神的喜悦，达到神心目中对人的要求与标准，还没两天呢，不是自己坚持不下来了，就是又被魔鬼撒旦给绊倒了。他把你绊倒了还不算，还上去汇报去，说你看二山子又摔倒了，他不值得你救他。回过来他还得对咱们说，
你瞧你那德行，你还想得救，你还想得见神，你还想做神的孩子，你死了这条心吧，你就是生在最终死在最终的祸，你没救了，你神才不惜的搭理你呢，神才不愿意救你呢，没路，趴着吧，找个舒服点的姿势，坚持个70年80年的痛苦就会过去了。
您看没有，神的仇敌魔鬼他可恨吧，有他这么一东西在世界上祸害，谁能不被绊倒呢？但是我告诉你，他有祸了，因为在这天地间有一条路是神借着他的儿子亲自为人所开的，所走通的道路，这也就是那条基督十字架的道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变成一个赎罪的羔羊，为人舍命流血，让人可以借着这个血胜过魔鬼撒旦的控告。你撒旦不是老一天到晚控告人有罪吗？人欠神的债吗？而这债的代价就是死吗？那好，我让我的儿子为人的罪死，付清了人一切的罪债，凡是信我儿子愿意与我儿子生命完全联合的就得永生。魔鬼在神面前所说的那些坏话，告的那些状，神都全盘接受，把一切的怒气全都放在他的羔羊为人而死的基督身上，这样神就彰显了他的公义。同时撒旦不是一天到晚老死死的吗？他是掌死权的，那神就让他的儿子基督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同样也借着死来复活重生，打通从死到生的路。因为人所走的这一辈子啊，就是从生到死，但是神今天要借着基督反着来，由死到生，让一切靠着信心跟从基督的全都可以从死里复活，让罪与死不再是人的捆绑，这乃是神为人所预定的福，那永远的福，那一个人活在地上不可不得的福。这就是我们衷心的希望您在2009年所能够得到从天上来的真正的福。这福气啊，神早就给你了，但接受不接受就全在您自己喽。我是北京的二山子，下次等您得空了再接着听我聊。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奉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室外桃园的园长老大蒙哥的吩咐，我二山子将协同小贝兄弟在本月21日星期六晚上6点，在休顺华人基督徒教会举办的第二次室外桃园听众福音联欢晚会上给大家端茶倒水。您要是常听我午茶节目的，而且到了现在您还没烦我没讨厌我的话，那就请您赏个脸，到了本月21号星期六晚上6点，您就抽空去一下，您就让我面对面的设身处地的伺候您一回。您要是有什么腰酸腿痛的毛病，或者有什么心酸的事儿，全都一起带来，咱大家一伙团团圆圆高高兴兴的在神面前祷告，把咱心里头身上的重担全都卸给他。要是那样您还觉得不满意的话，那我就亲自给您捶两下，给您揉两把，您一高兴一痒痒一笑，说不定就好了呢。怎么样，咱哥们儿够意思吧？我想好了，那天咱哥们儿就豁出去了，全陪，陪您哭陪您闹陪您笑陪您叫，我愿意陪您一起信主，一起得救，一起跟从着主耶稣在地上走这条属天的道路。说到这儿，我给您放一首赞美诗，接下来呢就是多马所讲的圣经故事，主耶稣十字架道路系列之9，题目是十字架乃生命树。
在约拿的时候，我应允了 在征求的日子，我搭救了你。
我是多马，今天咱们大家继续的在神的儿子基督耶稣里边来寻求神为人所预备的那永远的生命。那为什么只能在基督耶稣里边寻求神的生命呢？因为别的地方啊你找不着，只有在基督耶稣神的儿子里边才有神的生命。您还记不记得主耶稣庄重地向世人宣告，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也就是说，没有人能够凭着基督耶稣以外的任何东西回到神那里去。神是什么呀？神是一个灵。如果您还不知道什么叫做灵的话，那就是证明您的灵还是睡的，还是死的。你必须要让你的灵复活过来，重生过来。人只有凭着心灵和诚实，在灵里边摸到神，认识神，敬拜神，跟从神，与他合一。今天咱们讲的这生命啊，就叫做灵生命。人分灵魂体三个部分，大家都有一个错误的观念，以为这个肉体的生命就是人全部的生命了。其实不是，咱们的肉体只是一个神为我们设计的非常高级非常巧妙的一个机器，或说是一个工具。它的功用就是为了让人能够盛装发挥和表达人里边的灵魂。一个没有灵魂的人，那说难听话和一口猪一头牛没什么区别，一天到晚只知道吃喝拉撒睡，吸的是新鲜空气，吐出来的是二氧化碳，吃的是五谷杂粮，拉出来的是粪，那真的就没劲了，不过就是一大块 37.5 度恒温的肉，行尸走肉。如果不是因为我们有思想意识情感，再加上人类的老祖宗亚当夏娃不听神的话，偏偏选择了知识善恶树上的果子吃，所得下来的那后遗症， 那人就不比其他什么被造之物啊高级多少了。那后遗症又是什么呢？失去了创造人的那一位全有全足全丰的真神，以及一切由神而来的供应能力和同在，特别是失去了得到神生命的机会。不选择灵生命，以魂生命为先，以魂生命为主，那就是选择了次好的，不是上好的，所以人就苦了。自己选择自己是神，结果下场就是怀疑一切，惧怕一切，从来没有过满足，从来不知道什么是安息，所以就为了自己啊，拼命的打造啊，发明啊，建设呀，积蓄呀，当然还要保卫。这么高级的一个身体被魂生命完全的充满，而且看着人类社会文明的发展还引以为自豪，那比起猪类社会、猴类社会，人类社会真是脱颖而出啊，到如今真是取得了空前的伟大成果。这类人呐，活在世上只是为了自己的性命，其实他们没有生命。凡是只为自己活的，或者是为人活的人，虽然他们是神所造的，但是他们在神面前是罪人。为什么呢？因为神造人，照着自己的样式造男造女，乃是为了他自己的荣耀所造的。如果人亏缺了神的荣耀，人活在地上不能彰显神的荣耀，神就称这种人为罪人。因为你没有荣耀那造你的神嘛，咱们也没法荣耀，因为咱们里边没有他的生命，没有任何他的性质。如果神的生命在人里边这么被神重视，那么当初在伊甸园当中，人怎么就没有拣选那生命树上的果子呢？或说这棵生命树怎么就没有吸引到这对人呢？您仔细想想啊，朋友们，我不管这伊甸园它是什么形状的，是方的是圆的，就在这园子的正中间两棵树啊，生命树和分别善恶的这棵知识树。而人在这园中的职责是什么呢？乃是让他修理和看守。而且耶和华吩咐他们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们可以随意的吃，当然只是那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们不可吃，因为你们吃的日子必定死。的确是知识善恶树被神单独提出来说了，乃是禁止他们吃，告诉他们吃这棵树的危险性与后果。虽然所有的树都是神创造的，但我想只有这两棵树的名字是神所命定的。而当神把这园子交给人管理的时候，也是应该让人站在中间，从那儿开始给他们交代的，说这个园子你们来修理，你们来看守。那亚当应该是站在这两棵树的前边，听从了神的吩咐，知道一棵叫生命树，另一棵是那不能吃的知识善恶树。其他的树呢，神一定吩咐亚当自己去起名，起了名以后写个牌挂上，就像亚当给所有的动物取名一样。我想这些植物啊，也是亚当给取的名。瓜果梨桃的，尝着是什么滋味你就叫它什么名，反正都是给你们观赏的，都是给你们预备的。什么叫随意吃啊？随意吃，想怎么吃怎么吃，想什么时候吃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吃多少，吃凉的吃热的，吃生的吃熟的，吃软的吃硬的，吃鲜的吃干的，你是单独着吃啊，还是拌成个大水果撒拉，随便你爱怎么吃怎么吃，都是为你好。但所有这些果子呀， 都是为了你的肉体好，都是滋补和供应你的身体的。当身体健壮了以后啊，下边一个选择就是你先选择灵生命还是选择魂生命的问题了。吃生命树的果子乃是灵生命的开始，灵生命的供应。拣选生命树就是拣选以神为首，以神为主，以神为一切。咱们的神呐、啊，可是太大度了，他就把亚当叫到那儿，给他指明了这两棵树以后啊，神没有为这生命树再多说一句话，只是告诉他这是生命树，意思就是说果子是生命的果子，和园中其他果子一样，你可以随意的吃啊。那您说怎么没等神的话音一落，那亚当就伸手去摘那生命树上的果子吃呢？还是那天他不觉得饿，紧着神交给他的任务他先干，因为他要修理看守这园子嘛，所以他就开始忙着给别的树起名去了，然后就开始一个一个的尝，一个一个的修，一个个的浇水施肥。为什么那亚当先拣选其他的果子吃，神不阻拦他，神不责罚他呢？这是我自己在这儿猜啊，请您原谅。如果人的身体不健康不好的话，那么身体这个器皿就没有办法最好的盛装神的生命，荣耀神。所以我们看到神还是这样的爱护人，让人先去吃其他的，哎，把身体吃得强强壮壮的，等到有一日把全家啊，老婆孩子的都聚在一起，郑重其事的，恭恭敬敬的，严肃认真的，每个人都带着一颗饥渴慕义的心，充满盼望的把生命树上的果子摘下来，祷告祝福，然后分给大家一起吃，在一起有歌有舞的感谢赞美荣耀神，当着神的面，在神的同在中一起吃神生命树上的果子，那世界上还能有什么事儿比这个更美的呀？如果当初亚当和夏娃真是这样做的话，那咱们今天人类的历史就不会这么悲惨了。还有一件事儿，人没有主动的去拣选那生命树上的果子，但是人也没有敢去吃知识善恶树上的果子，不但他们不敢吃，他们连摸都不敢去摸了。最后夏娃还错记成是神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看来这棵知识善恶树就没有得到人在园子当中对树所应尽的责任，那就是修理和看守。那当这棵树失去了看守的时候，与神作对的魔鬼就借着蛇在这棵树上开始引诱人了。那你说了，你怎么知道是魔鬼引诱的呢？圣经上不是说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吗？是啊，蛇狡猾呀，蛇钻洞，蛇钻缝，蛇的道路是弯弯曲曲的，你摸不着它的来龙去脉，这是这种动物的性质，神造的，没有什么不好。但是您有没有见过会讲话的蛇呀？我敢保证您连一条会叫唤的蛇你都没见过，就甭说跟你聊大天的蛇了，不是魔鬼他是谁呀？再说了，你这蛇不老老实实在田野里头待着，你跑这园子里头干什么来了？你看魔鬼引诱人的时候还假惺惺的哈，做人的好朋友，哎，关怀起人来了，一出口就是谎言呢。引诱吧，还等女人跟她丈夫不在一起的时候，这就叫乘人之危啊，见虚而入，见了人说不定还先赞美几句这园子有多漂亮，哎呀这果子有多好看，
然后就接着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那意思就是，哎呦，这么好看的园子啊，只让你在这儿干活，只让你在这儿管理看守，不让你们吃啊，什么神呢？这是什么叫挑拨离间？这就是典型的挑拨离间，生怕人和神之间没有怀疑，没有隔阂。您再听听这女人是怎么回答蛇的。女人说啊，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您看见了没有？女人没有回答说，园子当中两棵树其中的一棵树，神说不可吃，吃的日子必死。可见在女人的心目中，园子当中只有一棵树，那棵树是让她好奇的，让她惧怕的，是她不敢摸也不敢碰的，又是让她少去园子中间的一个原因。在她的心目中似乎完全的忽视了在园子当中还有一棵生命树。但这次因着魔鬼的引诱，女人还真走到这园子中间来，站在这棵树底下了，凭着自己的肉眼好好的端详这棵树和树上的果子，所以她才认为那果子好做食物嘛，一定是闻着就不错，且悦人眼目啊，长得漂亮，皮薄肉厚的，那看着就让人喜欢。好处不止如此啊，吃这果子不但嘴上过瘾，这不是这好朋友蛇说了吗？你们也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这得省多大事儿啊，不需要神帮忙了，好歹都自己知道，什么知识都有，魂生命得到大大的宝足，何其而不为呢？神，你不让我吃，一定是你看不起我；神，你不让我吃，一定是你向我保留了这一手，怕我像你，有你这样的能力，我以后就不用你，我以后就不怕你了。看来神，你可太不够意思，不信任我们，而且吓唬我们，骗我们，说吃了就死。于是乎，人怀着一颗想试探一下神的话是真是假的心，怀着一颗想脱离目前这种对神需要完全依靠光景的心，甚至是一颗向神报复、向神宣战的心，拿了果子吃了进去，这就叫犯罪，这就是魔鬼借着这果子把罪种到了人的生命当中。不错，眼睛立马就亮了，但是知识有多少呢？没多少，只是发现了自己是光着的，因为神在他们身上原本的那荣耀一下脱去了。以前这两个人呢，也是光着，可是有神的同在，有神的荣耀一直在他们身上，所以赤身露体并不羞耻，不像现在这些人，那衣服是怎么少怎么时髦，怎么露怎么好看，那叫满身的羞耻而不知羞耻，还舔着脸的敢往街上走呢，呸！那咱们说，人犯罪是因为人想要借着自己的力量向神，难道神不想让人向神吗？神想啊，可是路不一样，神乃是想要人先有他的生命，属灵的人要从灵里边生，那才真正的有神儿子的形象和一切神儿子的性情。那您会不会问，神为什么当初没有把那生命树造得又高又大，不管人站在园子的什么地方都能望见那生命大树， 果子比什么树上的都好吃，闻起来比什么树上的都香。不但如此，还得让这棵树晚上都得发光，那叫一个高，那叫一个傲，那叫宏伟，不可一世啊。如果人这样还不拣选的话，他可以派天使到人面前，三令五申的把这棵树的意义、性质、后果和神的心意讲得清清楚楚。为什么神没有这样做？在人的肉眼里，生命树与知识善恶树相比，似乎是那样的微不足道，那样的卑微，那么的不起眼，甚至人不想去看它，以至于看不见它。亲爱的朋友们呐，神要让人自由的、完全的、出自内心和诚实的、甘心情愿的来拣选神的生命，只有这样的人才是神所要拣选的人。神要让人通过失败、堕落，认识魔鬼的阴谋与可怕，又要借着神完全的救赎，让人能够完全的认识神，从内心里真真实实的接受神，知道什么是恩典，什么是怜悯，什么是忍耐，什么是温柔，什么是谦和，什么叫舍己，什么才是神对人真正无私的大爱，以此来彻底的败坏魔鬼和死亡的权势。亲爱的朋友们啊，在2000年前，在那加利利的山上，有一棵树，这棵树被砍过，这棵树的皮被剥过，在这棵树上挂着神的儿子，他把神的生命向世人倾倒啊，血和水从他的身上流出，为了救一切失丧的人，神亲自道成肉身，卑微的为人类受苦、受辱、受冤屈、受伤害，最后还要尝死的滋味，他要借着自己的死彻底败坏那掌死权的，三天以后他要从死里复活，他就是那生命的果子，他是那复活的果子，他就是那位高声向众人喊着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吃我肉的人也要因我活着。这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吃这粮的人就永远活着。亲爱的朋友们呐，用你自己的信心来拣选神为我们预备这永生的道路。十字架上基督耶稣就是生命树上的果子，他是从死里复活，在神面前出熟的果子，咱们一同来凭着信心吃他、喝他，与他完全的联合，得到神在创世以前就为我们永远存留的生命。
各位听众好，我是北京的二山子。前些日子我遇见这么一位从国内来的兄弟，人不错，有学问，而且有涵养，一看就不是一个混世的，爱护自己的身体，也珍惜自己的生命。我遇见这样的人，三句两句的就觉得投缘，那投缘的人说着说着就必然会说到我所信的主基督耶稣，
从心里头愿意把神向人启示的那条通往永生的道路告诉他。您既然是寻求真理的，而我又认为我找到了真理，所以我自然而然的就要把我所找到的答案告诉他。真理是什么？真理就是永远不变的，不受环境限制的，经得住时间考验的，那就是神的儿子主基督耶稣，他就是真理。不寻求真理的人就常常问，真理到底是干什么用的呀？给您的答案啊，真理是带你进入永恒的。人怎么进入永恒？你必须得到永远的生命，您才能进入永恒。人要追求永生这事儿啊，是从咱们人类的老祖宗亚当和夏娃开始的。他们一犯罪，他们就知道他们失去了什么，他们失去的就是永恒，他们丢掉的就是永生。因为人绝对不会去寻找一个不存在的东西，历史历代芸芸众生所有的人全都对永生永恒有过盼望，产生过兴趣。如果您今天说我从来不想那事儿，那是因为您活到这份上了。你想啊，老祖宗他们对永生啊永恒的兴趣比咱们浓厚，那是应该的，因为他离的那个地方近嘛。一代一代的人活下来谁都没得着，所以慢慢的兴趣也就冷淡了。何况现代人活在世界上有好多其他的事需要他们忙活着，自然而然保命就成了最主要的事儿。甭说永生了，能踏踏实实健健康康活他一辈子就不错了，条件是越来越低，理想是越来越小。所以现代人啊，比起过去人差远了，没追求没长进，更没有指望。所以你现在跟别人传福音啊，说这个得永生信的人就不死，人觉得你有毛病，哪有人长生不老的呀？大家都相传吃了唐僧的肉可以长生不老，可您看唐僧他自己都死了，您要是真吃了他的肉，你能活几天呢？他自己就是一普普通通的人，他自己也想得永生，他还不知道吃谁的肉呢。话说回来，唐僧没您福气大呀，他没有二山子给他传福音。他要是听见过福音，知道主基督耶稣是生命的源泉，是人类的救世主的话，他绝对不会绕那大弯走那么多路去西天去取经去。您说他们取经那地方尼泊尔啊印度的，我现在让你去你都不想去。当然了，咱们伟大的中国人有创意，把他取回来那经翻译翻译，修正修正，添油加醋的变出这宗那派。咱们祖国大地山头又多，这庙那寺的，多少年下来以后搞出这么多名堂，可以让人把钱变成香火去烧，这就叫经济头脑。把从尼泊尔阿富汗那边弄出来那点东西啊，重新装修重新包装以后再上市卖给国人。您看看如今各位宗教领袖大师们，一个一个的比大老板要富多了，穿着袈裟在尘世里做各种各样的生意。那当然了，我不能全这么说，也有那些好的长老，哎，他们忠于党忠于国家，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的神职工作是从哪儿来的，政府聘的，盖过章。当然了，说句良心话，在各种宗教里面工作的神职人员，他们如果得到利益的话也是应该的。因为唯物的讲，这些唯心的宗教的确给世界上心灵空虚的人们带来了很多的安慰，减轻了许多的痛苦。所谓减轻呢，就是打一针麻醉剂，宗教就是精神鸦片，这句话老马没说错，而且他的感觉还非常的准确。咱不知道什么时候马克思哈也悄悄的点上他一炮，坐那儿晕乎乎舒服舒服。宗教他就是这样忽悠人的，他让你晕，但晕而不吐，所以他危险，可是他又管用。那个工会啊妇联啊和街道居民委员会解决不了的问题，有的时候啊人到庙里头待会儿回来他觉得解决了。这也就是人用自己的手造出许多假神和宗教的目的，他们是要解决或麻痹人生当中痛苦的。那就是你别想，不要有感情，不要有欲望，你就变成一块石头，变成一块木头，天天闭着眼睛在那儿哼，这样你就不痛苦了。还没痛苦呢，我看够痛苦的，起码长痤疮吧。你要真这样去了西方极乐世界，你乐得起来吗？你还会乐吗？你人要真想乐呀，不是在那嬉皮笑脸的瞎笑，笑多了脸部肌肉会发酸，而且会长褶。人最需要的乃是喜乐。那人又怎么才会喜乐起来呢？人要满足了他就喜乐，人要有了盼望以后他就喜乐。亲爱的朋友，您满足过吗？你什么时候最满足？当你把所有能赚的钱都赚在你腰包了以后，你能满足吗？你满足不了，因为你不知道你要买什么，那时候你最空虚。你赚了一大把钱，你不知道往哪儿花。 那好，就说您幸运，您知道往哪花，你买足了你想要的东西，那时候你能满足吗？你还满足不了，因为那些东西啊，有一天会坏，一到了你手里头，你就觉得不新鲜了，你再往外扔的时候就是半价或者处理的，你再要想要出手的时候就没人要了。您觉得您辛辛苦苦攒的那些钱全都花冤了，生命和时间全都浪费了。那眼馋的人满足过吗？想看这个想看那个，越看眼睛越馋，永远满足不了。就拿一场电影来说吧，开幕的时候你兴高采烈，等电影结束的时候你说又怎么完了，有没有下集呀？那就证明你一点都没满足，反而比以前更空虚。那嘴馋的人能满足过吗？常常说我只要尝一口我就满足了，胡说八道。你尝一口，你那馋虫就引出来了，你就想吃一盘子，你就想吃一锅，吃到你最后想吐，到处找茅房要拉肚子，你会蹲在那儿后悔，觉得当初一口都不该吃。您刚才吃了什么呀，让您这么难受？是不是妖魔鬼怪所传说的那唐僧肉啊？吃了他的肉就不死，长生不老？或者想吃他的肉的就是妖魔鬼怪啊？唐僧自己都不知道他的肉谁要是吃了以后就能长生不老，他对这种传说是坚决否认的，谁要再胡说八道这件事儿，就挨徒弟的金箍噜棒。可就是这样，也有人冒着生命的危险愿意去吃，愿意去尝。您要是一个对永生啊永恒啊百折不挠这样追求的人的话，那我今天告诉你，除了基督耶稣，没有其他的能满足您，给您带来永远的喜乐，因为它是生命和喜乐的供应与源泉。你得到了主，就是得到了一切。您来听听主自己他是怎么讲的。主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爱人的神愿意人到他跟前去，他这样说，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一切见子而信的必得永生。那咱们怎么到耶稣那里去呢？他告诉咱们，他说，凡听见天父之教训又学习的就到我这里来。这不是说有人见过天父，唯独从神来的他见过天父。谁是从神来的？耶稣是从神来的呀。他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信的人有永生。我就是生命的粮，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我所赐的粮就是我的肉，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您觉得这事儿奇怪，您觉得这事儿不可能啊。犹太人听主耶稣讲这个话的时候也彼此争论着说呀，说这个人怎么能把他的肉给我们吃呢？耶稣就回答他们，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边。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他里面。永活的父怎样差我来，我又因父活着，这样吃我肉的人也要因我活着。我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吃这粮的人就永远活着。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呐，如果神的儿子这样急切地把自己的胸怀完全地向你敞开，邀请你到他那里去，他把自己完全地舍了给你，让你吃让你喝，你还无动于衷的话，你说他定你有罪有过，是不是应该的？人怎么能讨神的喜悦呀？除了相信和接受神的话呀。这话说不说在神，信不信在咱们。我是北京的二山子，下次咱们接着再聊。